我们要继续讲约翰一书，我们约翰一书的第三章、第四章。我们过去几天在领头山庄的春令营，我们大致上讲完了第三、第四章。今天我们要继续这个系列，这个很长的系列，可能再过几次我们就会讲完大公书信这个那么长的系列。我们再读一点约翰一书第四章好吗？约翰一书第四章16-21节，如果你没有拿过我们的讲义，到二楼正堂前方来拿好吗？第四章16-21节，大家来一点神圣诵读吧，读出声音，把它读得有韵味，我们各自的读。读出声音来，大声一点读，读出声音来，读得有韵味。圣经不要只用看的。好，希望你在家里也常常这样读。我们没有办法把，这几卷书每一段经文都这样在聚会中读，可是你最好自己在家里面都这样读过。每一句话，我想这七卷书每一句话都值得这样读。我们在读第五章，约翰一书第五章1-5节，1-5节，一起来读。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而生；凡爱生他之神的，也必爱从神生的。 我们若爱神又遵守他的诫命，从此就知道我们爱神的儿女。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好，今天我们的进度是第十章，我能讲义上的第十章，那是第几页啊？啊，十九页，第二部分的十九页哈。我们都知道圣经教导爱，其实最多教导爱的，可能是约翰的书信，约翰福音，所以自古以来教会有时候称约翰叫做爱的使徒。那我们圣经教导爱，很清楚的告诉我们那是神的命令，是我们应当遵守的。那我们在教会里面也因此很看重这个爱，但是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很正确的领受神的道，因为我们所以知道要彼此相爱，因为是神的道这样说的。可是神的道不是只这样说而已，他很清楚的教导我们什么是爱，对不对？可是我们却常常领受了这个命令说要彼此相爱以后，接下去就自己诠释了。有的时候我们的诠释是这样的，就是说如果你叫我舒服那就是爱，如果你没有叫我舒服那就是没有爱。可是真的是这样吗？不是的，神爱我们，对不对？你有没有觉得神有时候让你不太舒服？神如果都让你每一次都很舒服，我猜你不会进步，不是吗？父母爱儿女，如果每一次都让孩子很舒服，我想那个爱不是完全的爱，事实上那个孩子很可能会出状况的，不是吗？爱有时候要包括管教，包括引导，有时候包括禁止，有的时候包括责备啊，对吧？哦，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在教会里面有的时候把爱定义为就让大家很舒畅，在那个聚会里面，在小组里面，在各样的环境里面，我们尽量这样，大家彼此体贴，要怎么样？我们最好小心的定义这些事情。有的时候不是这样。那我不是说那些是不对的，当然不是。有可能你要像那样做，才真的表达出圣经里面教导我们的爱。可是你一定要真正的回到最根源，看圣经怎么样教导爱。比方圣经告诉我们爱，大家都会背的，很多人都会背，也会唱那个歌，就是爱的真谛。那你提到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像那些是我们应该，如果遵行神的命令，要彼此相爱，应该要认真去学习的。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有一段时间都曾经这样做过，就是把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那个爱的真谛，就是爱是恒久忍耐那一段话，拿来认真的默想，也认真的祷告，对吗？你有没有这样做过？如果你没有，你应该迟早要找出时间来这样做。也许我们中间多半的人都有过，里面零零碎碎一些话，你曾经这样认真的想过啊，爱是不自夸啦，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啦，爱是凡事包容啦，等等，那些都是好的。那你要不要哪一次分出一段日子来为，那些话更整体的、更全面的每一句话认真的去祷告？你有可能开始为第一句话祷告，爱是恒久忍耐，可能你很快就会发现你还不能进到下一句去，因为这一句话学问可深了，这句话离我们真正的做到的可能有一段距离。你就不要急着下去，你就认真为这件事祷告，你定规出说我今天要专门想这句话就好，就是爱是恒久忍耐。那有可能那一天你就会遇见一些事，让你发现神没有垂听你的祷告，你没有恒久忍耐。其实不是神没有垂听你的祷告，刚好相反，神垂听你的祷告，安排一些环境让你发现自己没有恒久忍耐，然后你要为这个祷告认真的学习。可能你到了第二天，我想有的人会这样觉得，我们还需要再为同一件事祷告， 也许你跟我一样，到了第三天还是觉得这样，也许有一个礼拜之久，你都觉得需要为这件事祷告。那最后你总会发现说，我在祷告三个礼拜，可能这件事也还不完全。好，那我们就先暂时停下来，进到下一句吧。因为很多神的话是这样，你其他的话你没有去遵行，可能这句话你不容易遵行的完全，所以你开始为又有恩慈祷告，哦，你才想到你的忍耐常常都咬紧牙关的忍耐，可是其实神给我们的话是更积极的，就是不是只是一种禁止，说你不要因为人家的事情啊不耐烦生气，或者反应怎么样，或者是回应激烈的话，你可以做另外一件事对自己有帮助更正面的，就是对人有恩慈，也就是你能够胜过不容易忍耐的事情的方式，不是苦苦的忍耐，而是去说出做出有恩慈的事，知道我的意思哈？然后我们就是这样，然后为这些事祷告，也许再过几天你可以进到下一句去。至少我知道有一些人，有一位神的仆人，他用三个月为那几句话祷告。圣经不过五节，不到五节的经文，他用三个月祷告，差不多就是像我刚刚那样祷告。所以你应该试试看，当你这样祷告的时候，你会触及爱神的爱的真意，那个核心，那个精髓，那个最根源的东西。那当你这样祷告认真学习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发现你有时候需要在实际的行为上面表现出来，那就包括了我们刚刚所说的你怎么样让别人觉得舒畅，尽量不求自己的喜悦啊，别人意见的做法让你不舒服的时候你应该怎么样做啊，你怎么样体贴别人的软弱啊，你怎么样，有的时候教会为了达到这个，也许有一个小组，有爱宴，有一些安排，有一些各方面的事情，那些都是好的，可是你一定要回到那个最根源的，你才不会迷失在那些做法里面，以为那就是爱。不，圣经从来没有定义那个就是爱，圣经从来没有说我们有小组，大家能够彼此体贴，都能够交心，能够敞开的谈，讲自己的软弱，才叫做爱。圣经从来没有这样说的，从来没有。圣经教导的是我刚刚讲的像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那样的话，所以你应该专心在那里祷告。但是刚刚我提到的那些小组啦，我们怎么样彼此关怀的那些，那个是很自然的，当我们守住那个爱的真谛的时候，我们就容易做的事情。当然我知道圣经不是完全没有提到那些，比方希伯来书第十章的二十四节吧，那里提到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有点这个意思。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也提到一些我们要怎么样彼此担待这一类的事情，那些都是好的。可是我想圣经讲到这些还是更多讲到我们那个态度，而不是讲到实际的做法，因为实际的做法不一定会表达出那个真实的内涵。虽然有的时候为了表达真实的内涵一定要有一些实际的做法，你晓得我讲的意思吗？弟兄姊妹要思考，要学会分辨这些事情，就什么东西是最根源的，所以最不可少的，那才是我们要执着的地方，要把 焦点放住的地方。但是另外一些东西会提醒我们啊，我们可以那样做来真实的施行爱。但是你也会知道有的时候要真的施行爱却可能不那样做，因为不是哪一种做法能够完全跟爱划等号，这是我们需要自己去学习去斟酌的。好，所以有的时候神的儿女想到爱的时候会有像这样的可能有在施的必要的一些想法。另外当我们想到彼此相爱，有的人会更广泛的想到要爱所有的人，那所以他们很可能就会强调我们应该要爱在远方受灾的灾民非洲饥饿的人哪里有地震我们就应该去救灾啦，那个才是爱。真的是这样吗？如果是这样，那么 如果神给我们的责任是像这样，那我想我们今天没有一个人应该待在这里，我们所有的人都应该疲于奔命，而且可能你甚至今天晚上都不应该吃饭的，因为我们应该跟需要的一起担当，对不对？那就是现在全世界就我们所知道的数据，可能有差不多三分之一的人口，那是很可怕的数目，是20亿的人口正在面临饥饿的威胁。那如果是这样啊，我们今天晚上如果我们真的表达爱，我们怎能吃饭呢？对不对？对方还没有吃到东西之前，我们怎能吃得那么好呢？可是主真的意思是要我们爱是像这样吗？我相信那不是。所以主讲了至少有两个比喻讲到这一件事，一个是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那是在讲到爱很重要的一个比喻，一个是绵羊山羊的比喻，那个是在马太福音25章，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在路加福音10章，那里都提到神要求我们是那种我们经过路上看到旁边有一个需要的人，或者忽然接到一个消息，我们知道谁有需要，我们就可以尽量的帮助他们。所以如果你真的想要表达这样爱心，你应该参加教会的祷告会，或者你会收到我发的代祷函，当然有就是我们接触的人，神安排让我们接触的人，我们接触的这一群弟兄姊妹在一起，而这里有一些人借着他们的也许他们的朋友，他们的同事，有时候他们的家人，也许有时候他们服侍的对象有一个需要提出来大家代祷，那就是我们优先关怀的对象，对不对？如果我们不能关心这些，怎能关怀更远的地方呢？我们就为这些事祷告，就是像这样。我们不要每一次哪里有一有灾难，我们就觉得哇，要催促大家一定要做那些事，那不一定，那要看神怎么样带领我们，不是每一次都那样做才叫有爱心。否则我们就应该去挖掘除了日本的灾民以外，世界上比那些受更困苦的灾害的人多的是，是以亿来算的人口的，你怎么样都帮助他们。所以主给我们的，我这样讲不是叫我们冷漠无情，不是的。如果你知道那些资讯，你为他们祷告，如果觉得主有感动你要做什么，你可以做，可是不需要觉得那个是一个不需要祷告就一定有的负担，当然不是，当然不是这样。那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我们就更需要查验这些事。为什么？因为我们资讯很发达的时代，以前的时代牧师大概不用教导这些事，如果牧师懂这个真理的话，他也不太需要教导这些事，因为我们本来接触的人知道人家的需要都是我们四周的人。可是现在不一样了，我们可以从媒体，可以从网络，可以从很多的地方，我们都可以知道各地的消息。而且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只要打开网络，或者是打开电视，打开报纸，有一大堆的消息，对不对？如果我们真的要有爱心，不止那种头版的消息，你看注意小小的篇幅，一个地方可能就一个人有需要，是不是？如果那些都成为我们的负担，我想如果是需要捐钱的话，我猜你领导存款一天内就应该全部提光才够用，可能还是不够用。所以我想那不是主要我们一般性的责任，听懂我的意思吗？可是如果即使远方的事情，你在听这个消息的时候，你觉得好像摸着你的心，好像主特别要你做一点什么事，那么你可以顺服主。但是在你四周你已经知道的，你就应该优先的，不需要特别仰望主，你也应该主动的说，那应该是我的责任吧。这样你了解我讲的优先次序吗？所以不要像可能是第一个是在他一本书里面提到，他故事里面的一个角色，一个夫人，那你说他远视的眼睛看不见比非洲更近的需要，就是他常常鼓吹非洲有多大的需要，我们应该怎么样帮助非洲人，可是在他四围的人包括他自己的儿女，他对他们并没有恩慈，那么那不是神喜悦的，你知道我讲的意思。他远视的眼睛看不见比非洲更近的需要，所以我们都要留意这些事。还有今天我想也有一些神的儿女，当他们遵守神彼此相爱的命令的时候，他们几乎只把这个命令诠释为只有一个含义，就是要去传福音，要去传福音给还没有认识主的人。那这个包含在彼此相爱里面，这是一定的。可是这也一样，我们 并不需要对全世界有那么多还没有信主的人全部都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并不需要。如果什么时候主感动你啊，特别为普世的宣教施工祷告，那是很好的事。如果主感动你，忽然有一个听到某一个地方有需要，你就为他们祷告，这也是好的。可是你不可能把所有的需要都担到你的肩头上，那是不可能。那样子的祷告也可能比较缺少意义。有一些人他们每一次一祷告就环绕地球三圈，那个可能不是最好的祷告，那个有一点空泛。所以我在教会里面，我们在祷告会的时候我们发出代祷单，我们平常在电脑里面发出代祷单，有一些特别的需要，连那些我都没有期待弟兄姊妹每一样你都祷告，可是至少你不要每一样都不祷告，你不要拿了一张说主我把所有这些都交到你的手中，阿们就好了偶尔你可以这样，可是不要每一次都这样。所以去年年底跨年祷告的时候，我建议大家，我写了一些可以考虑的一些代祷的对象也发给大家，大概有十几位弟兄姊妹给我回应，我有一点点觉得遗憾没有更多弟兄姊妹给我回应。有一些是我们原来就在关心的，我们教会因为我在做训练的工作，所以我把关心那些 summer 学校毕业的校友他们在各地的服事，他们的合唱还有他们本人各方面的需要当作我们优先关心的。我们也有的时候在钱财上面给他们其中有一些有需要的地方一些资助。另外我还有一些我们所知道的福音团体有很多很多，我们没有每一样都资助，可是有一些我们所选的也不时的跟我们有一些来往有一些关系的，那我们把这些当作优先的关心的对象。那这个不是限制大家不能关心别的，可至少让大家有一个范围可以先选择。那如果你听我这样讲你开始有兴趣，你还是可以来找我。如果你还保留有当时我传的那个信的话你还可以给我回应可是如果没有的话你跟我讲，我还会再给你。那这些就是帮助我们把焦点集中在正确的地方。那我们传福音就是我们四周的人我们也需要这样，不要整天都是地毯式的轰炸，每一个人你遇见就给他轰炸福音，有的时候那个不一定有智慧。圣经明确的说有智慧的必能得人，圣经没有说有热心的必能得人，圣经也没有说地毯式搜索的必能得人，圣经是说有智慧的必能得人。所以我们需要做得更合宜。有的时候我们就是把这些人放在心上留心看神的作为，有的时候主特别提醒我们今天可以关心一个人怎么样，或者是那个人刚好正有一个需要，那就是我们的机会，那我们就抓住机会。就是像这样，爱是这样子学习的，那爱一直都有这样的特质，你不能先关心到这些已经在你四周的需要，你的远视的眼睛就一下子看到日本去了，看到非洲去了那不一定是最美的事情。那我再一次说，你不要误会了，我没有叫你不可以关心那些远方的事，可是第一你优先的是在你四周的人。如果连你的孩子连你的丈夫都不感受到你的爱，你关心到日本去有点奇怪那可是第二，如果主还是有一个感动，你还是可以这样做。所以基督徒的爱，彼此相爱的命令，不要只是集中在这一件事上，就是似乎它的意义是只是要传福音。那今天我们要本着这个我们所听见关于爱的教导最丰富也被称为爱的使徒的约翰告诉我们的话，这里告诉我们要爱谁，他就要爱你的弟兄，要爱神的儿女，这是很要紧的一个道理。好像有一点狭窄的多的一个爱，就是叫我们爱神的儿女，爱我们的弟兄姐妹。当然这里面也一样，你不要那么快要爱普天下所有神的儿女，你知道普天下所有神的儿女差不多也有20亿人， 把天主教、把东正教、把各个教派所有称呼主名的人都包含进去的话，可能也有三分之一的世界的人口，也许还超过20亿人。你不可能每一个人都爱，那种爱就很空泛，你要有真正的表达。所以先从我们四周我们已经接触的人开始。约翰很清楚地说，如果你爱生你的神，你也一定会爱从同一位神所生的他的儿女，对吗？你如果爱神，就会爱神的儿女，这是很正常的事。那这个神的儿女，这里提到兄弟的爱，那我们再把它更缩小范围一下，就实际上你肉身的兄弟，当然包括姐妹啦，你的姐姐妹妹哥哥弟弟，也就是你自己的家人。我讲的不是神圣的家庭、属灵的家庭、教会，而是说你自己的家庭。你知道今天世上有许多的家庭兄弟之间并不相爱，他们争权夺利，他们有时候反目成仇、对簿公堂，他们有的时候甚至拿刀砍了对方。我们都知道这是圣经也写到的事，人类堕落以后第一项被明确记载的罪行就是杀害弟兄，对不对？他爱他自己的兄弟。所以我们不要忽略这个罪。圣经里面还有一些对兄弟并不好的事情，像雅各的家就是这样，那个将要成为神的家的一个小影，成为神伟大的建造、将来的天堂的起头的那个雅各的家，有12个儿子，12支派将要从他们出来，12支派合起来就被称为神的百姓，对不对？也被称为神的国度。可是这个雅各的12个儿子，他们彼此并不是那么相爱，我们都知道，对吗？当然我相信到他们到埃及去见约瑟的时候，那时候他们还没有认识约瑟就是他们所迫害的兄弟的时候，我想他们已经有改变。你看这些人，包括那个犹大愿意牺牲自己来保全他的弟弟，来安慰他的父亲，所以你看他们有改变，对吗？所以那个将来要成为12支派的祖先的神还是做工在他们身上。你记得大卫的儿子们也是有这些问题，不是每一位，可是有几位有这样的问题，对吗？这些都是圣经里面要紧的人物，要带向这个神的国度的人也是这样。所以圣经留有这些，让我们看见今天神建造他的教会，如果有这些事也是正常的，但是并不是正确的。我们应该要从这个根源去对付这些事。圣经不是只有他们两个人的例子，你记得基甸的家吗？那个伟大的士师基甸，他的一个小儿子，也不是小儿子，一个妾所生的庶出的儿子，杀了他所有的儿子。所以圣经里面也有许多像这样的事情。当然感谢主，圣经也提到不是这样的，也有一些是兄弟非常的彼此相爱的。大卫也是这样，大卫曾经被他的哥哥们轻看，可是当他崛起之后，当他有了权势之后，他非常善待他的哥哥们。你有没有注意到他的哥哥们个个都在他的手下成为重要的人物，还有一些他哥哥们的儿女啊，像这些都成为他手下的重要人物。好像约押吧，好像也是约押亚比塞，他们好像也都是大卫的亲族里面的人。大卫还有另外一个故事跟兄弟相爱有关，是犹太人的传说的故事，可是我们不确定是不是这样，可是有这种可能，就是大卫数点百姓得罪神之后，神就降灾刑罚他们。后来大卫就迫切的认罪，为神的群羊祷告，甚至他说这是我的错，你应该降灾在我身上，这群羊做了什么呢？他爱他的百姓，他愿意牺牲自己。那后来神叫他要为这件事情献祭，他就去买了一块地，你记得吧？那个 地的主人听见是大卫要买，立刻就愿意捐出来。你看这个大卫这个君王显然得民心，对吧？很多做领袖的常常被人家批评爱钱啊，占百姓的便宜啊。可是大卫刚好相反，他们都爱他，很愿意给他。可是大卫不要，他说那是为了赎罪用的，他一定要自己付代价。可是很有趣的是，圣经有两处重复记载这一件事，一处在撒母耳记下，一处在历代志上。记载的时候，记载那个卖地的人名字不一样，一个叫做阿尔南，一个叫亚劳拿，你记得吗？那这是怎么一回事呢？犹太人借此有一个传说的故事，说他们两个人是两兄弟，然后就有一个很美的传说故事。我们很多人都听过那个故事，甚至我知道有不少人是在教会之外，在圣经之外听见这个故事的。就是那两兄弟他们都有自己的庄稼，自己的禾场，哥哥有妻小有结婚，弟弟还是单身。当收成的时候，两个人都蒙神赐福，都很丰收。弟弟就在他的禾场上一边工作一边想说，哥哥家里有这么多人，食指浩繁，不知道够不够用，晚上就偷偷的担了两担麦子就送去哥哥的禾场，偷偷要倒在他的禾场上。哥哥同一天晚上也纪念弟弟说，我这个弟弟还没结婚，不知道够不够结婚的老本，所以就也挑了两担麦子就去。到了第二天早上，他们两兄弟就发现都没有少，他们就感谢神，他们给了神还是给他们啊。那第二天又是这样，到了第三天，两兄弟终于在路上相遇对吧？我还没信主以前，我就听过跟这个类似不同的细节，可是版本差不多是这样的故事。可是那个其实那个不是别的故事，那是犹太人传留下来的故事啊。我们不确定那不是圣经说的，但是至少犹太人传留这些也表明了，也表达出圣经里面讲到弟兄将相爱的实真意啊。所以让我们留意这些，我们中国人称自己的兄弟姐妹叫做手足，对吗？我们要手足之情，没有一只手会去打他的脚，不是吗？你手跟脚怎么可能不合呢？右手跟左手不合就麻烦了，对吗？如果右手跟左手说我不要看见他，我们很多事都不能做，因为右手跟左手一个在这边工作，一个在那边工作，两个不合起来做事就很难，对吗？所以让我们尽量这样。我知道我们有一些弟兄姊妹，你很愿意跟你自己的家人，你自己的兄弟姐妹很要好，可是问题是他们不一定这样。当你遇见是这样的时候，你并不需要因为我这些话而受捆绑，你只要做你这一面能做的事就好了。那个是你不能够做的事情，你就把它交在主的手中就好了。可是如果你因为他们对你不好，你就也因此回应也对他们不好，那你就没有做到神要你做的事。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可你对他们好，他们还是怎么样，以至于你们关系还是不太好，那不是你的责任，你只要尽你的责任就好了。当然约翰这些话不是只指的家里面这些手足之情，而是在教会里面也包括在内生的儿女。那我们一定要先留意这些，让我们用我刚刚讲类似的态度来对待神的儿女。常常记得我们是同一个源头，我们应该彼此相爱。约翰说，如果你不能够爱神的儿女，你怎么能够爱生他的神呢？你说你爱神却不爱神的儿女，那是虚假的爱。约翰很清楚的讲，当然对神的儿女也是一样，如果你尽你的力量爱他，他不要那样回应，那也不是你的责任，你不需要因为我讲的话而受捆绑。我们没有办法做到两个一直都很和谐，因为这需要双方面，但是在我们这一面，我们尽量做我们能够做的事，而且我们要相信我们那样做，那个本身是最大的力量，迟早要对对方有影响，对吗？我们在营会上提到，当约翰说那在我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有时候教会只把这一句话应用在好像要赶鬼一样，或者说属灵的征战我们可以得胜，当然包括那个，可是我相信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因为在我们里面如果有爱，那个也比世界上的更大。 实际上无论什么权势彼此争夺，他无论有什么也一样一定能够征服，这个就是爱。所以我们里面如果有爱，那在我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所以如果你有爱，你就能够胜过世界，这是约翰在第五章讲。然后他把信心加进来，我们在营会的时候有一天专门讲信心，有一天特别的讲爱。可是在这里约翰把这两件事情综合起来，我觉得是很有道理的。就是你我们提过说你的信心如果没有爱，那个信心就是徒然。我们在营会提到你的信心应该是能够生发仁爱的信心，这是加拉太书第五章里面的话。可是另外在这里让我们看见，就是如果没有信心，你的爱也不容易实行的完全。也就是说使你能够爱，有其中有一个条件，或者说有一个你可以做的事，有一个帮助，就是你要有信心。因为我们有信心的时候，我们能够胜过世界。这个胜过世界就是我们能够爱。那是什么意思呢？因为这个世界要的都是这些名啊利啊所有这些，只要缺少这些，我们就觉得我们吃亏，我们就觉得好像我们有亏损。可是真正的信心会看过这些，看到更远的地方，不是只看眼前，对吗？不止这样，真正的信心还会看到更远更远，看到黄金彼岸，看到另外一头，看到永恒的那一头。当我们更多看到那个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再那么在意在世界上我们的这些需求，对吗？所以别人如果因此辜负我们，让我们受一点亏损，我们也容易一笑置之，我们不会那么在意，因为我们已经用信心胜过世界。这样你了解我讲的意思吗？所以你真的能够爱，你也需要这个。我们刚读的经文说要能够爱神的儿女的人，是那些有信心能够胜过世界的人。确实是这样，我们在地上无论怎么样做，都难免会遇见被辜负、被忘恩。你对他好，可是他忘恩。我们还是需要去爱，对不对？如果他因为这样，我们就你会我不会啊，就用同样的态度回应，那我们就跟他一样了，不是吗？所以讲来讲去，基督徒总是看起来好像懦弱的一方，总是吃亏的一方。不是的，如果你有信心胜过世界，看过黄金彼岸，你就不会这样想，你就会知道那个是更大的祝福，那是更大的祝福。所以当你遇见这些的时候，你还是去爱。你发现当你爱的时候，你所得到的回馈是从神来的，那个比从人来的更好。特别当人辜负你，你的爱没有从他们得到回应的时候，你转向神，你会发现那是更好的回馈。所以有的时候神不每一次让我们的爱都有从人来的回馈，我们还是会有啦，主不会让我们完全没有，因为毕竟这个世界不是只有你一个人有爱心。可是他不会让我们都这样，你一定不要祷告求神让你遇见的都是这样的人，因为那个是神另外一种大爱，让你遇见被亏负。你如果想要像耶稣说主我要像你，你可能第一件事就要预备好被亏负，因为我们的主标准的常常被亏负的一位。你不是常常亏负他吗？我们什么时候用他爱我们的爱回应他，常常回应他？我们没有。我们唱的一首诗歌说我们对他从无一次恋慕深情，这句话不太正确了。我们中间有很多弟兄姊妹还是曾经对主有恋慕深情，我们也经常在聚会中在祷告中在生活中表达，可是我们确实不够那么是这样，对不对？有的时候不是这样。戴德生，内地位创立人戴德生，他早期开始有一些同工的时候那个时候因为他主张要过中国人的生活，穿中国人的服装，吃中国人的食物，连头发都弄成中国人样子，各方面他不是每一个同工都同意他，他们当初是表示同意他的想法才加入的。 带着生并不是先不告诉他们骗他们进来，并没有这样。可是后来他们不愿意这样，可能他们看有些别的宣教士不是这样，所以他们就开始反对带着生，有时候是捏造一些东西批评他。那个其中一个姊妹，一个女宣教士，批评戴德生最厉害的其中一位。后来他们就发了一个电报给戴德生，他生病了。那戴德生就兼程去看他，到了那边才发现他根本病得不严重，只是很普通的病而已。他还是去看了，为他祷告祝福他才回来。他没有纪念他们所做的恶事。后来他太太写了一封信给那个女宣教士，那意思就是说，你不晓得我的丈夫，一个做父亲的去那里看你的时候是带着什么心情，因为他自己的孩子也正在病重，而且是生命垂危的情况，他就放下这个去远方探视你，而且还发现，他你实际的情况并没有这么严重。这封信当然没有发出去，是他自己写的而已。如果发出去就等于是反击了，对不对？他没有这样做，他只是自己写下来而已。就是像这样，神的工作怎么样往前去，不是因为很有领袖的才气，体制做得很好，号召大家后来会有这么被神重用的内地会，不是的啦，都是从这些早期这些宣教士他们效法主的脚中，所以这个工作一直到今天仍然是蒙神赐福的一个差会，就是这样。有的时候有一些人在你旁边惹麻烦，有的时候他们在言语上伤害你，但我们还是去爱，对吧？有的时候会使你很关注的事，也许是你的事业，也许是你的侍奉，你很重要的工作，你觉得那是你的责任，一定要把它做好。可是因为别人的关系，使你没有办法这件事情做好，你觉得你受亏损。有时候我们会因为这样火冒三丈，或者很难爱。有的时候甚至我们给自己借口说，我有理由不要爱他，因为这是很重要的工作，他因为他所做的事情这样。当然我们不会说我有理由不要爱他，我说我有理由这样责备他，这样怎么样，我们认为那个也是爱，可是其实不是爱了。弟兄姊妹，我告诉你，我们在家里面呢，在我们的工作上呢，还在我们的服事上面，都不时的会遇见这种考验。你到底是你那么看重要把事情做好，这是重要的，对不对？我们要受托的事都要忠心，好好教养我们的孩童，把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工作搞好，把我们的服事搞好。可是我们不时的就会遇见这种考验，就是你会不会因为这样而对人没有恩慈？可是那才是最重要的服事，对不对？爱，对不对？这个临到我们的时候，常常是很突然临到的，除非你打定主意要做这样的人。以前我讲过一个故事，1929年美国美式足球赛 Rose Bowl， 就是玫瑰杯的足球赛。你知道美式足球就是我们称为橄榄球的哈，我们只有我们华人叫它橄榄球了，因为我们台湾的橄榄是长像橄榄球一样，像一样。我在西方看见的橄榄都不是长那个样，所以他们不会称那个球叫橄榄球。那一场是加州的金熊队跟那个乔治亚州的一个理工大学的一个什么队的对抗哈。那加州队这个金熊队有一个很优秀的球员，在上半场的时候快要结束的时候，他因为被人撞了一下，撞歪了方向，他拿到球就往前冲，冲错方向。他那天可能觉得他很顺利，他都没有注意看后面根本没有人跟啊，因为有人在喊着说你冲错方向，可是他根本听不见，因为观众在大喊大喊，所以他一直冲到底线才回头看，发现根本没有人跟在他后面，才发现他冲错方向。哇，他就非常的，当然大家都给他牺牲，然后就非常的 upset， 非常的郁闷。中场休息的时候，他一个人在那边哭泣。当大家都那些挺这个队伍的，他们都有球迷嘛，要求换人的时候，教练没有这样。那个教练很好的一个教练，他照原班人马让他们上场。可是这个 弟兄 Roy Regal 他没有办法上场，他手捂着脸，他跟教练说，我怎么可能上场，我毁了这个球队也毁了自己，我怎么样去面对所有的观众，我不可能。可是教练说，我们又还没有结束，还有下半场，教练鼓励他让他上去。那当然那一场球赛完了以后，记者最关注的就是这个问题，所有的人都是那一次球赛最大的消息。记者访问那个教练的时候，你知道教练说什么？他说这种事有可能临到任何一个球员，而且他为 Roy Regal 讲话，他说他是我最优秀的球员，就是这样，他听他。所以后来这个人重新站起来，他确实很优秀，后来很有成就，以后在美国的足球赛的历史上还有过两三次也有这种乌龙事件，几乎每一次这个人就会出来安慰那个球员，而且给他们真实的安慰。可是你有没有注意到，这是很不容易的事，对一个教练他赢球很重要，对不对？而在那个时候，这个人真的是不但毁了那一场球赛，而且还毁了他们名声，也成为很多人的笑柄等等。他大可以很不高兴，他没有。你有没有细细思想，设身处地想，你会发现很了不起的一个教练、哦、那个时代他们都是爱主的基督徒，他们上场球赛之前都一定会先祷告的，而他照他祷告的要全队同心合意的这个祷告，他真的在实行。我们应该常常这样留意自己，弟兄姊妹，你只有认真留意自己，这样才不会在忽然临到类似这样事的时候做出错误的选择来。那我们提到有信心会跟这个爱有关，还包括一件事，保罗也这样讲。保罗提到爱的时候最末了的几句，他说爱是凡事相信，有没有、哦、所以你能够凡事相信，凡事盼望，那才叫爱。父母很需要从家里面操练这一件事。当你为你的孩子有一个很大的期待的时候，你一定要记得我刚刚讲的这一件事情，就是爱包括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因为当孩子表现不佳的时候，你可能会为了他将来前途看绿怎么办，还有使我很没有面子怎么办，有很多的考虑，你可能就把他臭骂一顿，你觉得那是爱他，所以你要骂他，要催促他，要一定要进步，不要犯错等等。可是保罗不是这样说的，保罗说那个不叫爱，保罗说爱是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如果你对他有盼望，也就是说你能够看过现在他表现的结果，看到未来，知道他现在的表现也许考得不好或者什么，那不是最后的结局，前面有一个盼望，你就会用不同的方式对待他，对不对？你会对他有称赞，有期许，有信心，那个会建立孩子，因为这个是真正的爱。那我用这个大家都了解的事情来讲，其实我们应该应用在所有的方面，对吗？不只是父母对孩子，我们对，也许你在公司里面是一个主管，你对他的下属，在同工中间你对待别的同工，在朋友之间，在很多的场合里面都应该这样。也许有时候你看到媒体上一些不太好的消息，我们也会学习这个，不要只是批评，或者祷告的时候都只是用批评式的祷告，你可以用相信式的祷告。我们有时候提到一个很好的故事，就是英国有一个到印度去的宣教士叫做 Hyde， 人家后来称他叫 Praying Hyde， 就是祈祷的海德。这个人他讲到牧会都不是最突杰出的恩赐，可是他有真实的祷告的负担，借着他的祷告做了许多宝贵的工作，很可能在天上他得的赏赐会比那些大布道家有名的牧师更多，至少他一定有他的冠冕。这个弟兄早年的时候他在印度跟印度人同工，有一次有一段时间他的一个同工是印度籍的同工有点冷淡退后，不像以前那样，他很难过，所以有一天他就觉得 那负担压着他，所以他就决定分一天的时间出来到山上去好好的为那个童工祷告。好，他把其他事情排开，他去了。当他开始祷告的时候，他就要祷告出，你看见我的弟兄怎么样冷淡退后，你一定要帮助他。可是他发现他没有办法把这句话讲完，每一次他一开口要讲，这样讲，他自己后来做见证说，好像有一个手捂住他的口不让他讲一样，就好像有一个禁止在他里面。他是一个跟随圣灵的人，主当然不是用大的一声禁止他，那他就接一个禁止。所以他不明白，他觉得他是在为同工祷告，所以他就要祷告，他觉得那是爱心，还要祷告。可是好像主不允许他祷告，所以他就安静下来。有的时候我们需要这样，让神给我们另类的思想，对不对？像我们提到你默想，应该要让主有机会给你另类的思想，不要整天就是这样，就是这样，这就是真理，就是应该这样，不要这样。你还没有进懂所有的真理，你要让神有机会给你另类思想。那因为他愿意这样，所以主就给他一个新的意念。他想到圣经说要凡事相信，凡事盼望，所以他觉得可能主的喜欢他这样，所以他就往这一方去。很快他觉得有恩高，他就知道他做对了，他就开始这样祷告，主，我为我的同工感谢你。哦，这个不容易哦，你就是为他乱七八糟要祷告的吧。其实这是对的，主说凡事谢恩，难道没有包括这个吗？你有没有这样为你的那个乱七八糟的丈夫这样祷告过？就是主啊，我为他感谢你，凡事先一定包括那个人。他主啊，你纪念他当初怎么样离弃偶像归向你，他付了代价，虽然家人反对他还是这样，他曾经这样爱你，你要继续帮助他。他开始这样祷告，他发现连他的心境都不一样，而且就更有信心。如果他曾经这样爱主，那是神做的，神也会继续这样做工。所以他原来想要祷告一天，结果祷告了没多久，他发现他好像没负担祷告了，他就下山。他下山发现他那个同工已经有改变。有的时候我们这样祷告不一定立刻就看见有改变，也许要经过一段时日，可是你要继续这样，因为那是对的道路，用信心。对，信心要在爱心里面运作，同样的爱心也要在信心里面运作。可是这里讲到信心是我们胜过世界就能够爱，世界有另外一种灵，另外一种灵，你可以说是温吞懦弱的灵，或者说妥协的灵，或者是就是很含混的，好像做好好先生似的灵，那也是另外一种世界的灵。也就是说没有爱心是世界的灵，那种腐烂的爱也是始祖是世界的灵。我发现有的父母会说啊，我很爱他，只是有的时候就是很难放手。你弄错了，那不叫做爱，那是世界的灵，那是跟神为敌的，跟爱的神为敌的。你一定要认识这个，你才有可能在这一方面进步。腐烂的爱，受感情的羁绊的那种所谓的爱，不是真正的爱。我们喜欢用父母对儿女的爱讲这个，是因为大家都遇见过啊，也比较容易了解。可是其实你应该应用在许多的方面的。有时候你过度的保护，有时候有一个需要的人，我们好像本来就应该关心他们，可是有时候我们过度的保护他们。我发现有一些人他们会过度的保护病人，讲这句话很奇怪，好像有点没有爱心。可是是，我告诉你，有一些病人如果你不能够放手，他不一定得到最大的帮助。身体的疾病有时候是这样，心灵的疾病更是这样。我发现有一些人他们的孩子或他们的家人或他们关心的人有精神上的疾病，然后他们就百般的要帮助他扶持他，他们忽略一件事，就是没有这个疾病的人有肉体，对不对？悖逆啦，个性很冲啦，坏脾气啦等等。可是一旦人有了精神上的疾病的时候，好像我们就所有他的表现都把他当作精神上的疾病，借着吃药可以好啦，或者是就是要原谅他啦，要这样啦。真的是这样吗？才不是嘞。你如果不没有从一起头像对待别人一样对付他的肉体，到后来你根本搞不清楚那是他精神上的疾病的问题，还是躁郁症啊，还是肉体，还是什么，你不知道。 而且到后来定型了，你很难改变它。我看过不少这种精神多年长期的精神病人，他们到后来有许多表现，其实十足的肉体的表现跟他的精神病没有什么关系，可是很难改变他。所以这是我们应该思想的东西，对吧？就是有时候当我们爱是腐烂的爱的时候，我们不能够放手的时候，那个是一个不是一个真正的爱。我们常常强调要对老人，对我们的长辈啊，让他们年纪大的时候要尊敬他们，要体贴他们啊，扶持他们，就像他们在我们小时候也这样帮助我们一样。而且有一天我们也会老，我们也期待人家这样帮助我们。我们你知道我们常常强调这些事，所以我现在讲的话请你不要误会。可是我告诉你，有的时候我们对老人也需要放手。我们不可能啊，当然我讲的放手不是说他明明不能走你走自己走吧，我不是指这个意思。可是你只要斟酌，有一些东西你需要放手啊，你需要斟酌。因为我跟大家讲过，以前我的牧师龙教授有一次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面，他跟我讲一句话，一直给我很巨大的影响，一直让我实行到现在，而且应用在很多方面。他说，他讲了很简单一句话，他说神知道怎么样照顾老年人，有的时候不一定我们知道的方式，所以有时候我们看见一些老年人的表现，我们会觉得很不忍心，可是我们又不能做什么。你不要在那里好像觉得一定要做什么，说责怪你的兄弟为什么不要这样，等一下责怪别人，不要这样。因为就是在那种情况，既然我们不能做什么，你就要相信神知道怎么样帮助他。也许因为这样他可能多摔一跤，可那并不意味着神不帮助他。我们不是所有人都有可能遇见挫折，可是事后证明了神的爱吗？难道一个老人摔一跤就是大恶不赦的事情吗？当然不是。这你了解我的意思？当然不是我们故意该保护不保护放着他摔跤了，可是有的时候超过我们所能够做的，你不需要一定有那么大的负担，你懂我意思吗？把他交在主的手中，也许借着摔那一跤，他的灵性更多的被神得着也说不定，对不对？这你了解我讲的意思？就像我们遇见任何一个人遇见一个挫折，我们也期待他尽量关心他，可期待他借着这些从神得着更大的祝福，不是吗？所以让我们学习分辨这些事。如果你是一个本来就对人这些都很无情的人，我刚刚讲的话你不要只注意这一面，我已经先强调很多另外一面的话了哈。所以真实神的儿女学习爱是一个伟大的功课，不要那么快以为你知道了，你曾经只想着要爱要爱，不，你应该花更多的功夫去看如何爱，什么是真正的爱。保罗提到爱，所以要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爱是很需要用知识，就像你在汲取各种知识一样，见识是你实际上生命的经历，对不对？如果你学数学学英文需要很多的知识，需要很多的精力，需要很多的操练，你要用一样的态度去面对爱，那是需要一再的做一再的做一再的做一再的做。像我们讲的就像演一个角色一样，演他十年二十年五十年，演出那个爱的角色，直到你变成那个样子。我想那个是神要我们做的事，常常让自己预备好要学习这样爱的功课啊，从我们靠近的人开始。可是你当然不能只局限在那里，你不需要因为你靠近的人还不能回应你的爱，还不能好好认识主或者改变，你就整天说那我还能去帮助别人吗？不，你可以同时分出心力来帮助你四周有需要的人。那也许慢慢主更开广你的度量，忽然你听见远方另外一个需要，你也会有负担为他们祷告。我们就这样爱心逐渐的学习，更成熟老练，也更宽广，我们自己也从里面得到最大的祝福。